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记得之前呢，我都同你讲过啊，我细个读启示录嘅时候，我问爸爸，究竟嗰啲喺天上面飞嚟飞去嗰啲，好似有画面嗰啲，系咪电视机嚟噶？咁嗰时啲电视都未系平板电视，或者嗰啲色卷嗰啲薄膜电视，嗰时仲系大牛龟一部电视。对我嚟讲，我就用咗电视嚟理解启示录啊。今日咧，麦基牧师将会讲到，究竟嗰啲嘅马、骑马、马前面有火，点解又有嗰啲硫磺马路啊？咁样。会唔会系好似坦克车咁呢？但系会唔会系今日我哋对坦克车嘅理解就系局限咗喺我哋依家21世纪嘅视野里头？反而我哋其实唔知道上帝嘅审判系几时到噶嘛？所以我哋所有嘅嘢咧都系估出嚟噶吓。咁所以咧有啲时候睇呢啲嘅启示，千祈唔好将我哋今日此时此刻嘅社会咧夹硬代入咗嗰个嘅启示里头。第一要留意，约翰是对当时第一世纪的人写的，他已经尽他的能力去描述他所见到的启示。第二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千祈不要将所有东西套用在今日，因为你将它套用在今日，可能那些启示的成就未必是在你觉得的时候成就的嘛。所以千祈不要这么主观武断解经，最好都是听回我们穿越圣经了。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让到我们一起穿越圣经，去看下不同的异象的发生。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九章二至十六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九章十七节到十章一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九章二至十六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感慨的话，哇，蝗虫带着蝎子的能力从烟雾中群起而来，这个景象实在可怕。根据约珥书二章一到十节记载，先知约珥话蝗虫灾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预兆，是说神的审判快要到来了。在旧约里面，蝗虫是毁灭的象征，因为蝗虫会摧毁植物。但是在启示录这里呢，蝗虫是象征鬼魔的侵略，要残害那些不信神的人。这些鬼魔受到限制，只能够令人受苦五个月，这也都表示他们仍然伏在神的权力之下。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蝗虫竟然是撒旦所统合的，难道神不理他们吗？这些蝗虫看来是被撒旦所统合的邪灵，他们并非撒旦所创造的，因为只有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或者蝗虫是堕落的天使，加入了撒旦背叛的行列当中。神限制了蝗虫的力量，没有神的许可，他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鬼魔在地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阻止、扭曲 或者破坏人和神的关系。我们要认识鬼魔的恶行，使到我们可以远离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对于邪恶的势力，千祈不要过于好奇，免得入了迷惑。或者还有人会说，四个使者被释放出来，他们将要做的事你知不知道？使者在这里呢，是指堕落了的天使或者鬼魔。这四个不知名的鬼魔是极其邪恶，充满了破坏性的。但是要留意了，他们并没有能力释放自己，亦没有能力在地上作恶，他们反而是被神所捆绑，要在指定的时间才被释放出来，亦都只能够做神所容许他们做的事。或者有人会说，来到这里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杀了，那之后又会怎样？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这里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而在之前六章七到八节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因此世界上已经超过一半的人在神的大审判当中被杀了。如果神没有限制杀伤破坏的程度，就只会有更多人被杀。或者还有人会说，使徒老约翰在这里提到马军有二万万，哇，竟然可以有这么多人，这些人在哪里来的？在约翰身处的时代，实在很难去想象一支军队可以有这么多的战士。但是在今日，有些国家和联盟就可以很容易的招聚到这个数目的士兵。这支庞大的军队是由四个鬼魔所率领，前往杀死地上三分之一的人，但是审判仍然未完结。四个天使被释放，至于释放他们的人呢，就没有讲明是哪个，看来可能是第六位天使。这四个天使特别是为这个时刻所预备，约翰清清楚楚的说明，那一刻是某年某月某日，连时辰都定好了。旧约圣经当中提过呢，有预定年月日的，但是从来就未见过连时辰都定好了的。希腊原文当中，年月日时前面都有冠词带头，约翰分明是在这里描述神一个特别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审判世界，而这一次的方式是将人类呢杀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表示数目可观，但仍然不是多数。这个是极其严厉的警告，但是还未至于将人类全数剿灭。四个天使被释放是专门为到这个大屠杀的目的而设立的，但是他们特别的职责就没有再说明了。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有马军二万万，施行屠杀的是战马。最合理的推测应该就是四个天使是领队，率领着屠杀的大军，而马军的数目是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就表示呢，这个数目是一定的。而不单只是讲一个不计其数的代名词。约翰并没有说马军来自哪里，或者是伯拉河外，又或者是由无底坑那里出来。启示录九章十七至十八节经文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马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以为这里这些呢是坦克车来的，他们怎样知道在大灾难的时候会用坦克车的呢？ 呢度呢系讲紧未来嘅事情，现代嘅坦克车虽然呢系精良嘅武器，但系我就认为喺大灾难嘅时候系会有更先进嘅武器。请你注意啊，呢节经文提及嘅色彩呢，亦好似四骑士咁样毫不寻常。火系艳红色嘅，紫玛瑙系暗蓝色嘅，硫磺系浅黄色嘅。根据约伯记39:19-25嘅记载，在古时候马是上战场的动物，如今阴间向人类宣战，而这些来自阴间的生物都不是自然界的生物，很可能是魔鬼或者被鬼附的。而这节经文就很真实地描述了他们。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只要相信圣经经文所讲的，就不必加上其他解释了。好多人认为启示录相当之难明白，亦都好难解释。其实真正嘅问题呢，系在于佢哋唔信圣经啫。如果你单纯咁相信，并且仔细去研读，其实圣经都系好清楚嘅。喺大灾难期间，阴间嘅权势必定会兴风作浪。呢度提到嘅三个灾祸都系真实嘅，火就系火，烟就系烟。硫磺就是硫磺，所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亦出现过这三样东西。我相信在大灾难时期，这个世界的境况会比所多玛和俄摩拉更加惨重。今日世人讲到同性恋者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而在所多玛和俄摩拉，同性恋是被人接受的生活方式，但是神将他们毁灭了。如果你以为神会让唯逆自然的受造物进入天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时候世上三分一的人口被灭，三分一的大自然被破坏，但是可怕的审判都还未曾临到。你还记得吗？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杀。根据马太福音24:22记载，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那个时候的人类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启示录9:19经文说，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容易害人。这些很奇怪的马呢，是能够用嘴去杀人的。而最怪异的是他们的尾，一般的马尾呢都是鬃毛，但是这些马的尾巴却是好像蛇一样，是可以用来杀人的。这些可怕的马，它的头它的尾都能够伤害人，除了口喷火烟硫磺之外，尾巴好似蛇，能够咬伤人。尾巴之灾正是接续住口出之灾，并且是变本加厉。以蛇来形容尾巴，象征呢呢啲系魔鬼嘅作为。古时候魔鬼同蛇系相连嘅，亦都有人认为呢度蛇嘅典故呢系出自帕提亚人嘅习惯。他们喜欢将马尾卷成为蛇状，尾巴之灾同时亦都会叫人想起帕提亚人著名的马后战。这一切典故呢可能都在约翰的脑海当中，但是他所叙述的都不是这些枝节，而是讲明撒旦的来势汹汹。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9:20-21经文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 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仍旧不悔改，就描述了从第六号灾难当中幸存的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顽梗的心和罪恶的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教训。第一，偶像崇拜所导致的堕落，令人犯下非道德的罪恶。第二，违背主的诫命，等于向神和向所有人犯罪。第三，通过肉身的灾难，不能够在本质上改变人。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并没有被这些灾所害，但是他们仍然是不知悔改，继续呢向鬼魔和那些用人手所造毫无生命能力的偶像来到下拜。他们并没有悔改离开这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刑罚和苦难改变不了罪人的本质，只有新生命才可以有这种的功效。邪术在原文当中是药物的意思，在大灾难时期用药将会不受管制，没有得救的人药品对他们变得相当重要。药物有很多的用途，他们会靠药物来忍受大灾难期间的审判。我相信有很多人被这些反常的生物袭击之后真的需要吃药，虽然他们不至于死，却是觉得自己就快死了，因此他们都要靠着不同的药物去忍受大灾难的痛苦。而那个时候药物在宗教当中亦都会扮演了十分之重要的角色。在大灾难时期，很可能会产生出一种连结着药物、毒品文化和用药的宗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和将来的大灾难来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个时候的人为了从痛苦或者困境当中去寻求解脱，真是会不择手段。至于酗酒的情况，亦会比现在更加猖狂。我要在这里和各位分享某一位博士，他在1906年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别提到这个这么久之前的年份，是因为他的文章真是非常实用，好似特别为今日所写咁，又好似呢系为明日嘅报纸写紧社论一样。因为佢就系提到邪术，提到邪术嘅时候，佢话我哋只要谂下啲人对酒精、鸦片、烟草嘅使用，谂下啲人利用化妆品同药物嚟增加吸引力，满足感官肉体的需求，亦有自称是来自灵界的商人，用千奇百怪的医疗诈骗手法怂恿人不顾后果地犯罪，并且又妄想能够修补犯罪所造成的伤害。这些趋势已经造成了泛滥的罪行，令人更加荒淫无道，后果就是侵蚀整个道德价值。这个正正是启示录第二支号角吹响时候的光景。100多年前的药物、毒品、醉酒等等的问题肯定没有现在的那么严重。今日几乎所有的异端都是利用性来到吸引人。启示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不但犯了行邪术的罪，沉溺在黑暗和毒品之中，还犯了奸淫罪，导致偷窃罪。邪术、奸淫和盗窃是会变本加厉，人会越来越重视邪术，强调奸淫和盗窃的正当性。我认为敌基督就会用这三样东西来控制人。 在大灾难的时候，人类很容易被诱惑，在药物和毒品的影响之下而胡作非为。当前的夜店相当强力地去推销烈酒，就是要诱惑人去参与他们的娱乐节目。敌基督利用毒品，利用烈酒去欺哄世人。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九至十节这样讲：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我认为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前，福音会传遍地极。在大灾难的期间，人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形容的呢，只会发生在那些拒绝福音的人身上。保罗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那由你拒绝福音向神关上心门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没办法抵挡异端邪说。今日好多人听信异端邪说的谎言，正是源于这个原因。因此呢，凡是不认识神、拒绝神的，都会被异端邪教所控制。在这里，约翰将我们的注意力由灾难和灾民转移到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你会以为这些人是会接受警告而悔改，成为神的忠心仆人？哈，想不到他们根本没有悔改。约翰将这些不悔改的行为很详细地叙述，他们依然顾我，照样去拜鬼魔和偶像。这两样东西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亦都是联手出现的。提到偶像，圣经往往同时会讲出他制作原料，例如金、银、铜、木等等，并且屡次指出偶像看不到、听不到，又不能够行走。约翰他将偶像详细形容，目的就是指出不悔改的人真是愚不可及，竟然乱赞这些无能为力的鬼神。约翰由这些人所拜的神转入到他们所犯的罪了。在新约圣经之中，经常有一些犯罪例子的出现，但是没有一处的例子是同时包括这里提及的四种罪：凶杀、邪术、奸淫、偷窃。邪术原文用语呢，是包括用药物同埋呢行一啲迷魂术，其中亦都可以指到系毒药嘅使用。不过我认为呢，呢度特别强调嘅重点呢，应该系在于邪术本身。启示录第十章系吹响第七支号角之前嘅序曲，系一连串序曲当中嘅第二角。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有一段暂停的时间，有两大族群的人在大灾难期间蒙救赎受印记。在第六支号角吹响到第七支号角吹响之间，经文就引进了三种人。第十章形容了一位大力的天使，第十一章的前十四节虽然没有指明是哪个，不过呢就引述了两位的见证人。十章一节提到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经文这样讲：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关于这位大力天使的身份，很多解经家就各有说法。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位天使就是基督，又有解经家认为呢，这个是一位握有大权柄的天使，但是不是基督。在这两种看法当中呢，无论你是持哪一种看法，你都有同伴的。在持有第一种观点的人当中，有很多人呢都是我所敬重而且认识的。如果你接受他们的看法呢，那你是没有跟错人的。不过我认为正确的看法就是， 有好多证据都证明了这位天使是一位大力的天使。在启示录当中，基督不会以天使的身份来显现。那没错，在旧约圣经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曾经以主的使者来出现。但是在他取了人的样式，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跟着复活，得着荣耀的身体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大有权能满有荣耀的。我们不可以再将他看作神的使者。当基督以人的样式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使者或者天使，他是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是道成肉身之后的基督，他被升为至高。那我们要常常的牢记，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每一章经文都是在这里向我们揭示出有关基督他的权能、他的作为以及他的新荣耀。如今呢，他就是那一位审判凡抵挡基督的审判官。使徒老约翰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里另有一位表示是同一个等级的另一位天使。启示录五章二节提过另外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家都认为那个不是基督。第十章提到的这位天使，他的装束是容易令人误以为他是基督的。虽然所有的天使都是基督的差役，而在启示录当中，这位天使显然是基督的特使，拿着基督至高尊位的凭证，从天上基督的宝座前面落来，他披着云彩，这个是基督特使的服装。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听到麦基牧师的分享里头是讲到今日好多的事情都利用性来吸引人，我其实深有同感的。甚至我发现好多的基督教的频道都好喜欢用性的主题来增加它的点击率的。究竟问那些婚前性行为得不得啊，或者是说啊我是有这些性癖好得不得啊，什么婚前同居得不得，其实他们好多都用性成为一个招来，成为了一个增加点击率点击率的方法。好老实讲，在现在的网络世界里头，增加点击率的方法都是得几种的，一就是色情，一就是政治，一就是暴力，一就是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标奇立异的行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可能踏踏实实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做，不要跟随着这个世界追求标奇立异的风俗，而是要稳稳当当地站在耶稣基督的坛前，是活好我们基督徒的样式。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